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3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鼓励斯洛伐克朝圣者以爱德促进和平。教宗在宗座社会科学院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重新发现家庭生活的价值。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塔格莱舒基在圣伯多禄大殿祝圣24名新执事。舒基指出，你们要做耶稣和穷人的朋友。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主席奥玛利书记强调，教宗授予保护儿童委员会明确的权利。圣座发表魏塞杰贺函，发掘各自的灵性宝藏，共创美好明天。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4月30日在梵蒂冈接见了约2500名来自斯洛伐克的朝圣者。教宗借此机会为他于2021年9月12日至15日在斯洛伐克进行的牧灵访问表示感谢。这次陪同朝圣团前来罗马的是斯洛伐克主教团主席布拉迪斯拉发总主教斯沃伦斯基。参加朝圣活动的有在罗马的团体代表，以及在斯洛伐克接受教会机构照顾的乌克兰难民们。此外，出席当天教宗接见活动的包括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荣休部长董高书记，以及斯洛伐克若干政府代表、议会议长和宪法法院院长。圣父教宗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敦促斯洛伐克朝圣者继续增进社会的多元富饶，如此富饶也存在当地教会不同礼仪和传统中，体现出西方和东方基督徒的相会。教宗说，我之前去探望你们时，渴望鼓励你们一起走相遇之路，青年、家庭、长者，以及在你们社会的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不同团体。相遇文化的基础是在多元中寻求和谐，和谐需要接纳、开放和创意。然而教宗指出，在历史和具体生活中，这份和谐常因我们的罪过和限度而受伤。因此先前我在访问期间，我们也为治愈创伤祈祷。在这次接见活动中，教宗邀请斯洛伐克朝圣者永不疲倦地呼求圣神，他是和谐的缔造者，创伤的香膏。在这，教宗也赞许斯洛伐克的款待和关怀文化。依照该国习俗，主人会向访客提供面包和盐以示欢迎。教宗表示，在当前乌克兰战争的悲惨局势中，斯洛伐克再次表现出接纳的精神，诚如斯沃伦斯基总主教在致辞中提到的那样，许多斯洛伐克家庭、堂区和机构正在为那些因战火而被迫逃离家园的乌克兰妇女和孩童提供栖身之地和支援。教宗说，你们注视着他们的目光，见证出战争如何打破家庭关系，使孩童没有父亲相伴，无法上学，祖父母遭到遗弃。我恳请你们继续为和平祈祷和奋斗， 也借由这些接纳的爱的善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建设和平。谁若接纳一个有需要的人，他实践的不光是个爱的行动，更是信德之举，因为他承认耶稣临在于弟兄姊妹身上。此外，教宗也邀请斯洛伐克天主教徒守护斯拉夫民族的福传者圣基里路和圣美多地的遗产，并且发扬光大。斯洛伐克天主教徒也要与所有扎根于基督信仰的欧洲民族一起搭建友爱的桥梁，响应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的号召，让欧洲能同时以东方西方这两片肺叶来呼吸。最后，教宗方济各感谢斯洛伐克天主教徒忠诚于基督，为信仰做出活的见证，促进良好的大公关系，实践爱德善举，尊重人类生命，并且负责任地照料环境。宗座社会科学院于4月27日至29日在梵蒂冈举行全体会议，主题是作为亲情关系的家庭，爱的挑战。在29日周五大会结束之际，与会者集体觐见教宗方济各。教宗在讲话中谈到该次大会主题的核心焦聚于婚姻与当今家庭面临的挑战。教宗指出，社会变化正在改变着全世界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环境，长期和多重危机正在给家庭生活带来压力。面对这样的情形，教宗提出的良方是重新发现家庭的价值，把家庭视为社会秩序的源头和资源，作为兄弟情谊社会的生命细胞，照料共同的家园。教宗强调，尽管几个世纪以来婚姻和家庭都经历了许多变化，但仍有共同和永存的特征，揭示了两者的崇高和重要。教宗提醒道，如果这种价值以个人主义和私人的方式体现出来，就像西方的部分情况一样，家庭在社会环境中就会变得孤立和支离破碎。重要的是，应明白家庭对社会大有益处，它不纯粹是不同个体的聚合，也是基于相互完善的纽带的一种关系。家庭的美好在于分享忠诚的爱、信任、合作和互助，这会带给所有人幸福。为此，教宗解释道，教会的社会思想有助于让人明白家庭的亲情之爱，正如爱的喜乐宗座劝谕所寻求的那样，遵循伟大的传统，但在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向前迈进。教宗继续强调，家庭是一个接纳的场所，这个特质在有体弱和有残障成员的家庭中尤为明显。这些家庭培养了特殊的美德，增强了面对生活困难时的爱和忍耐能力。家庭是消除贫困的良药。在结束讲话前，教宗再次把焦点转向重新发现家庭生活之美的主题上。他说，为实现这个目标需有一定的条件，首先是从头脑中消除阻碍我们看现实的意识形态的白内障，其次是重新发现自然婚姻与圣事婚姻的对应关系，最后是爱的喜乐宗座劝谕阐述的婚姻圣事的恩典，这恩典治愈和提升整个人类社会，同时也是兄弟情谊的教母。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塔格莱舒基4月30日上午在圣伯多禄大殿祝圣24名来自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新执事，他们大多就读于罗马宗座传信大学。舒基祝愿道，愿人们把你们看作耶稣的真正朋友，而非权势和野心的朋友，愿你们成为福音的朋友、穷人的朋友。在弥撒讲道中，塔格莱舒基为这次祝圣礼 表达了莫大欣喜，称执事为耶稣的圣事。耶稣来是为了服侍人，不是为了受服侍。我们应当牢记，所有受洗者共同的圣召是跟随耶稣，天主与人类谦卑的仆役。因着耶稣的友谊，我们得以忠于耶稣的精神。他称我们为朋友而非仆人，并为我们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们如果始终听从他，如果总是效法他，我们如果彼此相爱，如同他爱了我们一样，我们如果随时准备好为他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们便能一直做他的朋友。与耶稣的友谊让平凡的工作变得不凡，使不为人知的工作变得特别。做耶稣的朋友意味着做教会的朋友，特别是做穷人的朋友。借着这份友谊，服从绝非压迫，而是心甘情愿。手独身是共荣，职务是奉献自己，辛劳是喜乐，黑暗时刻变得光明。相反的，我们要是斩断与耶稣和教会的友谊，我们就会成天埋怨，感到空虚，而且会把我们的挫折传达给那些我们本该服务的对象，我们会变得霸道。塔格莱书记最后表示，友谊是服务变成爱的举动，而非执情或义务，因为哪里有爱，那里就有生命和喜乐，就有真诚的服务。耶稣的朋友们勤恳服务，因为他们心中有爱，他们认真工作，给予感谢那称他们为朋友的主耶稣。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的成员们于4月29日觐见教宗方济各之后举行了记者会。该委员会主席波斯顿教区总主教奥玛丽书记表示，根据在未成年人受虐待议题上为教区和修会制定的指导方针，教宗授予我们明确的权利。书记指出，我们首要职务是与受害的幸存者会面，而且监督、推动和鼓励对履行你们是世界的光的手谕有关内容有所进展，并向教宗汇报。奥玛丽书记提到，受虐待的幸存者若向他们国家的地方教会提出上诉，应受到接纳和敞开大门的迎接，这在整个教会内应称为一项首要职务。书记也表示，保护儿童委员会将鼓励各地的教会建立国家级帮助幸存者的中心，就如2019年你们是世界的光手谕中所要求的那样。此外，保护儿童委员会也关怀那些独自越境逃离乌克兰的儿童的悲剧，他们无人陪伴，会成为儿童贩运组织的受害者。奥玛丽书记说，该委员会的两位成员不久前去了乌克兰，就地帮助人们面对这种危机，确保儿童受到保护。根据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保护儿童委员会归入圣座教育部的事实。奥玛丽书记强调，该委员会在运行上仍然具有独立性。他说，即使归教育部管辖，保护儿童委员会的主席、秘书长和全体工作人员却能直接向教宗汇报工作。事实上，有必要将该委员会挂在一个专门的梵蒂冈机构，因为它的存在不能继续有如一个卫星实体。正当全人类遭受多重危机的打击之时，圣座宗教交谈委员会向佛教徒发表卫塞节贺函。贺函强调，天主教和佛教可以发掘各自的灵性传统宝藏，来帮助全人类变得更有韧性。对世界各地的佛教徒来说，卫塞节是个重要庆典，是在纪念佛陀的诞生、成道和涅槃。贺函首先指出，面对人类必须应对的这些多重危机， 寻找持久的解决方案仍然困难。人们对物质财富的热切追求和对灵性价值的放弃，导致社会内普遍道德的沦丧。作为佛教徒和基督徒，我们的宗教和道德责任感应该激励我们支持人类寻求和解和韧性。宗教信徒在他们崇高原则的支持下，必须努力成为希望之灯，即使微小，仍然可以照亮那引导人类战胜灵性空虚的道路。这空虚导致许多邪恶和痛苦。接着贺涵表示，佛教徒和基督徒能够通过各自灵性传统中蕴藏的宝藏来帮助全人类变得更有韧性。对于佛教徒来说，八正道可以培养慈悲与智慧来参与社会事务。对于基督徒来说，其中的宝藏之一就是望德。正如教宗方济各所说，望德能让我们认识到总是有一条出路。最后贺涵总结道，我们深信望德能使我们免于灰心丧志。在这方面，我们愿分享已故的受人敬仰的释一行禅师关于希望的学说，希望可以让现在的时刻不那么难以承受。如果我们相信明天会更美好，我们就可以忍受今天的艰辛。让我们携手共进，共创美好的明天。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62，正面正向情绪第14节，灵感、鼓励、启发。我们首先了解启发的含义，然后探讨它的影响力。启发这词是从拉丁文 inspirare 一词的演绎，定义是吸进、吹进。牛津英语词典将启发字面定义为呼气、吸气的动作，即身体或物理上吸气、呼气的动作。然而，我们在这里要探讨的是比喻意义，即将某种思想、目的等吸入或注入头脑中，继而那些想法会暗示、唤醒或创造某种感觉或冲动，尤其是一种崇高的感觉。因此，按不同的情况，可以翻译为灵感、鼓励、启发等。因此，牛津英语词典从比喻意义，将灵感一词定义为人在精神上受到刺激，去做或感受某些事情的过程，尤其是做一些有创意的事情的动机。总括不同的定义、描述、阐释，灵感的含义可以是将空气吸入和呼出肺部的行动，一个可以鼓舞人心、触发智力或情感行为的媒介、力量或影响。人受到启发的程度或状态，而他所被启发的计划可以纯粹是精神上或灵感层面的。与灵感关联的一些具体事情，当我们谈及灵感的时候，最能激励我们的是那些做了不平凡事情的平凡人，就是当某人有能力和意愿，要无私的、有创造力、创新或敢于与众不同时，我们会被触动。环顾近代社会历史，我们都听过未被召叫 去为社会边缘的贫穷人奉献的印度德丽萨姆母。早年他被修会派到印度，在一间为富有人家女孩子的中学任教，而学校的周围却聚集很多贫穷的人。经过多年平静无风无浪的生活，在他前往做退行的路途上，他看到了赵教要为处于社会边缘的病人、贫困者、老年人服务。他在没有钱、没有任何势力的支持下，自己身体力行，为贫困者、临终的人、被遭弃的婴孩服务。他更创立了一个女修会，启发很多跟随者投入这无私大爱的服务行列。同时也有很多社会人被他感动，启发他们也以不同方式为贫穷人服务。再者，我们也听过推动印度得到独立的圣雄甘地，他从出生到年轻时虽在英国殖民地统治下生活，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当他去了英国求学时，被自己在那里遇到的经验启发他要为印度投身，要让印度脱离殖民主义独立起来。还有在美国为黑人争取自由、平等权利和公益的马丁·路德·金，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得到灵感被照，认为世界需要他们的帮助，他们相信可以改变世界，尽管面临几乎不可能的机会和巨大的反对，他们并不害怕尝试，他们的行为成为很多时要跟随他们的灵感。
环顾一下我们生活的环境，相信很多人都熟悉麦当劳快餐店，也许可能是我们某些人的挚爱。麦当劳快餐店的创始人理查德·麦当劳和莫里斯·麦当劳，他们兄弟俩为他们的餐厅研发了一套快速供应系统，奠定了现代美食连锁快餐的雏形。从此餐厅生意好得惊人，并且广布全球很多国家。1954年克洛克到了52岁时还只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售卖机的推销员，且患有糖尿病和关节炎，切除了胆囊和甲状腺的大部分。然而他坚信幸福是由自己创造的，自己的问题得自己解决。他坚信他的祖先皆自力更生，为他来说这是源自内心的灵感的推动力。就是在这个动机的推动下，两位兄弟研发了一套快速供应系统，奠定了麦当劳品牌。再举一个例子，鸡鸭鱼肉都是日常的食材，然而永豪在这几年期间从学徒升为著名酒店的名厨，酒店推介夸赞，宣传他的拿手佳肴是与众不同的。为什么都是同样的食材，这位大厨却对于食材的选择、刀法、搭配、火候的控制、调味、摆设与别人有不同的处理。永豪不仅从师傅那里学到了技艺，然而最重要的是得到师傅本人的行为、处事、修养的启发、鼓励和触动，再加上他自己的钻研，创作了新的佳肴美味。日常生活的种种显示出灵感和启发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且对生活有极大的影响。当我们受到启发时，可以为我们提供所需的想法和愿望，解决复杂的问题，开发一些新的和令人兴奋的改变，甚至能改变生命和生活的方向。灵感、启发、鼓励使积极思考和对某些事情或情况可能性认识具体性的体现，因为它不受限制 而只是纯粹自发的思想。当某件事激发了我们的灵感时，我们内在的动力和兴奋就会增加，这可以提高清晰和增强创造力，并且提高情绪，有助于在我们内心形成积极的前景和普遍的幸福感。因此，灵感、启发、鼓励，涉及我们在生活中处理困难的能力，面对改变的能力，所以对我们的精神健康有极大的影响。如果我们持续地感到没有灵感、鼓励和没有动力，可能是情绪低落或有抑郁症状的征兆。因此，我们要常在日常生活中为自己、为他人，即使是极小不重要的琐事上，也要练习寻找与灵感、鼓励和启发的联系。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探讨了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62，正面正向情绪第14节启发。我们首先了解了灵感、鼓励、启发的含义，然后探讨了它的影响力。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62，正面正向情绪第15节，灵感、启发、鼓励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我们感到神哭的原因，是使我们认清并深深觉悟，获得及保存虔诚、热爱、热泪和其他的神位，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天主的恩赐和圣宠。这样，我们方不至自满自信，以盗取天主的恩宠而自豪。圣依纳爵·罗耀拉。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播讲方济哥加布浅会在甘肃平凉教区传教的事迹。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